好，感谢神。我针对早上弟兄所说的啊，对第九章一节到五十节来回应。在第一段里头啊，让我所领受到的是十二个门徒，他们凭借着主耶稣的吩咐，他们的听从。这种听从代表着他们对于主的话有信心，那主的能力全柄赏赐给他们，那主对他们的一个吩咐教导，不要为自己啊来准备，不论是啊福音书中文所说的，就是他们的吃啦、啊，或者他们的穿啊，他们所预备的这些都不要预备，因为他们是要去传讲神国的福音。那这样带着神的能力跟应许权柄的能够领受的人，那他们一定是啊，对于神的工人愿意以爱心来接待的。那这些人他们堪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福音真理，那连带的啊，也就是使徒他们的医病跟赶鬼啊，所以我针对这一点，就是说传讲福音的人，他们对于神的话要有绝对的这种顺服跟信从。那对于所要去传讲的对象来讲，当然啊，这一个特定的时候，那特定的这个对象，因为这些是在以色列人所管辖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这些配得恩典的人，那他们如何来显现出他们的一个配得，就是有接待啊。所以刚才弟兄也特别的来谈到说，第九章这个接待啊，他就至少有三次的被强调出来，那这个接待啊，就构成了能够领受恩典的一个必要的管道。那会去接待，当然是对神的话有信心的啊。所以在新约的其他书信里头，也常常勉励人说啊，要用爱心来接待客旅啊。他也以亚伯拉罕啊，或者说以前的罗啊，他们也都是以爱心来接待，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接待了天使。那主的门徒的这种大作为，他所引起的这个震撼啊，连当代的啊所统管他们的这个希律啊，也让这个希律听到了。但是这位希律啊，借着他对人的问，他的这个的认知，那我们知道说他的犹疑不定，他的迷惑，他虽然涵盖着耶稣跟门徒的作为呢，到底是施洗约翰的复活呢，或者说是以利亚的再临呢，或者是这个古时候的一位先知啊，他在复活起来。那这用这三等人，那其实他们的一个工作性来讲，他们都是指向相同的一个工作目标啊，他们都是要来完成神的这一个旨意。那希律他想办法要去见耶稣，但是经文啊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也了解到说，希律他是在这个阶段他是不可能啊见到耶稣的，那是到最后啊耶稣被捉拿被审判的时候，那一场啊对希律来讲也没有能够造成对他有怎样的一个正面的意义啊。所以路加这里啊他就写希律想见耶稣，但是我们知道能够见到耶稣的啊，就这个第九章而言，是那一些从各地方听到耶稣来找耶稣的那五千多个人啊，他们来寻访耶稣，那耶稣就接待他们。 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对于神的工人，你要去接待，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头也有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接待先知的，那他也要得跟先知一样的赏赐这一个对于每一个来遵循主道的人这是何等的安慰。纵然是在各种的逼迫患难当中，那你能够来接待，那主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阿爸父神他也是照着这样的一个应许要来赏赐所以这也是跟底下的那一位父亲他的独生爱子被鬼所侵扰所苦害，那他来求耶稣求他看顾他的儿子，那他特别的来强调说，因为他是他的独生子，所以路加他这样的一个编排呢，对照在三个门徒跟耶稣在山上所经历的面貌，那云彩遮盖特别的来谈到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那其他福音书强调说这是我所爱的。那我们知道，我所爱的，我所拣选的，那跟这个独生子它是不同的词句，但是它具有相同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是天上阿爸父神的独生爱子，神透过声音来训诫三个门徒要彻底的来听从耶稣的声音。那我们如果去把它对照那一个为自己儿子患病来求耶稣的那他的一个对话，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到说，为父之心其实他们的心，不论是父神或者是人他们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在山下被鬼附着的这个人所经历的，其实我们如果去对照耶稣他出来传道面向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路程，他要被交付于人，那其实撒旦魔鬼是透过人来逼迫杀害耶稣的。那撒旦的这个手段跟第九章这里他来侵扰那一个独生子他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一位为人父的他还有一位遵循神命令的耶稣可以喊叫，可以来投靠，可以来求救。那么我们的这一位主耶稣，他是天上父神的独生爱子，他在地上所遭受到的这一些由撒旦所策动的这样各方面的攻击，那又有谁能够来联系他，来跟在他旁边来与他一同抵挡所以这也是第九章他另外一层值得我们去深深思考的所以底下在对于门徒他们的心理的议论增大，那一种增大其实是他们一种对主的认知不算是透彻。虽然彼得他会回答说他是神的基督，是神的受膏者，但是神的受膏者，我们知道神所选立的人透过膏油的这种膏力，成为先知，成为祭司，成为君王这三种不同职位的人，他们都是要受这个神所差派的工人 的这种高猛叛逆。那救主耶稣啊，他所要去成就的，他在第九章开始啊，他就渐渐的透过言教跟身教来教导他的门徒。但是门徒他们对于神的受膏者的认识，或许他们认为说这个耶稣他要进耶路撒冷是要来复兴以色列国啊，是要来承续啊大卫的这一种王位啊，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复兴，来成立属于神的这个国度啊，要做王来统治他们。所以门徒或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啊，以至于他们想啊，想要抢先卡位啊，在那边彼此争论啊，谁伟大啊？但是耶稣他同样的领一个小孩来，也是谈到一个接待的问题，谁能够凭借着主的名，凭着爱心来接待主里面的一个小子？那主耶稣他强调，接待这样的一个小子，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接待那差他来者的这位天上的父神。所以我们以这样来互相的一个勉励，我们就深切的来了解到说，要作为主的门徒啊，他谈到的要舍己，舍弃自己来否定自己；第二个是背起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一种羞辱，是一种被杀害，是舍掉生命啊。最后啊，一方面的这种，当然这三个条件呢 啊它是连在一起啊，是一个三者啊缺一不可的一个条件啊。舍己背十字架，再来是不断的跟随主，那这样的忠心义直，主耶稣已经来告诉他的门徒，但是在实际上的这一种应对进退上，门徒是不是能够来啊得到主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当有那么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听耶稣的讲论，那耶稣接待他们，但是门徒看到啊，这个太阳快要下山了，他们就要来啊，跟耶稣说啊，是不是把这些人把他们遣散回去啊，让他们自己去找食物？那耶稣对门徒说啊，要来给他们吃啊，要接待他们。那门徒既然奉耶稣的名受差派，那他们没有为自己准备什么，他们也能够完成主的托付，受接待，而且经历了神的大作为回来。那现在门这些人啊，他们来到耶稣这里，那怎么可以让他们啊饿着肚子回去呢？啊，因为按照对观福音书里头，这些人啊，他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而且啊，他们是处在一种啊，不是富裕饱足的这种状况啊。如果差他们回去的话，那他们啊真的是没有那个体力可以回到家里。但是门徒他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的缺乏只有五饼二鱼，他们认为这样不能够来供应这么多人。但是在这一个啊变饼的教导里头，就是让我们来学习一门功课，能够认清自己是一个不错啊，是一个很好必要的。但是主他要教导门徒，你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你还愿意以你自己所有的来为这些人来准备啊，这才是他所要去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也应该听过古时候先知他的这个故事啊， 就是说一个妇人她已经没有油没有饼啊，她只剩下一点点，但是先知对她说，你先为我啊来做一个饼。那这个妇人她还有儿子，他们本想说把这一餐最后吃完了，那饿死就饿死吧，但是先知跟他这样讲，但是他却是听先知的话，把这所有的先做出来来给先知吃。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他们也得到了一个丰盛的一个供应。那同样的，主的门徒耶稣在这里也是要教导他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但是不是霸占自己所拥有的，不肯啊把它全部的拿出来啊来供应，只是局限于自己的不足而就裹足不前，而是用自己所有的能够去行出无与伦比的这个大作为出来。那这里是耶稣啊他所要教导的是信心而且是爱心，两者合一啊，神就透过这样来行出大作为啊。所以我们能够深切的去了解到说，门徒不但是要认清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的受膏者，那跟从主啊这一条路啊，他是要不断的舍己背持十字架，不断的紧跟在主的身边的一个跟随啊，直到主的啊父神的一个旨意的成就啊。所以无论门徒的彼此增大，或者看到别人啊奉主的名来赶鬼而不跟他们一同来跟随主，他们就想要禁止。那路加把这件事情把它记载下来，当然我们啊也了解到说，对于受信者提亚菲罗，他也是一个教导。因为就提亚菲罗那一个时代来讲，啊，神在外邦兴起了一个啊专门对外邦人传讲的使徒保罗，那就提亚菲罗的那一个时代啊，或许他们也有第九章这里的啊约翰所说的这个问题。那耶稣啊在早先就已经说过了，不是抵挡你们的啊，就是帮助你们的。所以我们也能够秉持的这样的啊主的一个教导，每一个啊要来把神的律例典章把神的福音来传扬到各地的啊，纵然他们啊所传的地区人种不一样啊，但是啊绝对不要有像约翰的这种心态啊，因为一个错误的心态就会啊造成彼此之间的一个啊伤害跟这些啊作为的妨碍啊。所以刚才弟兄啊也把这样的一个要旨把它阐明了啊，所以我对啊弟兄所说的啊我的感受啊提出来跟大家共勉，愿神得荣耀，阿门。